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听众朋友好，田丰乐三个小人物来了，这是故事新天空。
是，我是小人物二号，我是新田。
我是个人物。我是万峰。
万峰老师不承认自己是小人物，
没有问题。
当然不小，每一个人在神里头都是大的，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我从来不觉得是小人物，我觉得我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这个我倒是很同意万峰老师，因为我们在神的手中都是宝贝嘛。
听众朋友，你看我们的对话，就真的知道我们就像一个短信哈，就是尾号9673号的朋友给我们的，他说我们是三个活宝啊！他说呢，赞美神，让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牧养每一只他深爱的小羊啊！原来这个听众朋友也明白我们是在怎么是讲圣经，是真真正正的想和他一同成长，不光是哈哈 哈, 哈的。
圣经不能哈哈 哈, 哈吗？
你也说得好，
也是可以的。圣经也有一些故事是挺
喜乐的，专门打哈哈
的嘛。
这个听众朋友啊，特别说万峰更出色，我们鼓掌。
他说万峰可以更出色。
另外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就回应那个摩西岳父那一集，他就说现在的年轻人呢真的是跟我们有点代沟啊，年轻人就嫌弃我这是老人呢，
认为
落
伍。
而我们呢又觉得哇，年轻人就好像太跳跃性的思维。哎，但我虽然很老，我觉得自己还是很跳跃的那个思维。
他又提到万峰老师了，
对，
说就像是万峰老师，其实老年人的这个人生阅历比较丰富，他们的一些建议呢真的挺好的。
哦，但是我要澄清，他不是说万峰老师是老，
他不是说万峰老师，
而是说万峰老师就是那
年轻人，
跳跃的年轻人。不过万峰怎么说都是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大度的男生哈。我们哎，说起来我们谈的圣经人物都谈了很多男生，就是谈一些别人可能没有注意的小男生
小人物。
对，那现在轮到女性的小人物了，今天就想为大家介绍这个可能更少人注意的圣经里面的女性，她就是扫罗的妾室，其实也就是她的妃嫔艾亚的女儿利斯巴。
哦，扫罗是尖的，大卫是中的，
那么所罗门呢？
半中半尖。
以撒儿子雅各呢？
先尖后中。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
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
圣经人物那样看。
我挚爱的孩子们，安息吧，看着我两个宝贝儿子的骸骨被放进墓穴里，我没有流泪，泪早已流干了，心平静的连我自己也惊讶。此刻我累极了，却又突然轻松，心头像放下一块大石头一样。此刻前尘往事一幕一幕浮现脑海里，我是扫罗王的妾艾亚的女儿利斯巴。扫罗王驾崩之后，我就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亚摩尼和米菲波舍在宫里住着。我不断安慰自己，王上没了， 但我还有两个儿子与我相依为命。唉，可是我们女子的命运真不是由自己来操纵的。没多久，大元帅亚尼尔就占有了我。我一个弱女子，除了任人摆布，还可以怎样呢？我知道新王伊什波设很生气，亚尼尔占有我，其实就是在羞辱他和扫罗家。但亚尼尔兵权在握，他又可以怎样呢？不久，亚尼尔投诚大卫，结果却被大卫的大将约押杀了，而伊什波设也被两个军长行刺死了。大卫终于做了全以色列的王。我多害怕他会马上杀死我的两个儿子，可他并没有这样做。当时我想，我们孤儿寡妇算是逃过一劫了。可我真是高兴得太早了。后来以色列闹大饥荒，大家的日子都很苦，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大卫的兵丁突然来到我家，把两个儿子抓着，然后就把他们交给基遍人，然后他们就把我的儿子们处死了，尸体还悬挂示众。原来扫罗王曾违反约书亚不杀基遍人的誓言，屠杀基遍人，于是神使遍地大饥荒。为了止息饥荒，大卫答应了基遍人的要求，把扫罗王的子孙交给基遍人处死，当时替扫罗王赎罪。结果大卫舍不得杀约拿丹的儿子，可我的儿子就被交出去受死。孩子被行刑的时候，我嚎啕大哭，心像被撕裂了一样。可是孩子还是死了。看着孩子们的遗体，我说，孩子，我苦命的孩子，妈妈保不了你们的命，但是我可以保护你们的遗体，我就是把命豁出去也要保住你们的身体。我在那个行刑的地方搭了棚子，我日夜看守着孩子的身体。白天雀鸟来了，我赶走它们；夜里有走兽想来吃孩子们，我点起火把吓走它们。有亲友来劝我离开，他们说我待在这里太危险了，我当然不会听他们的话。这是我唯一能为孩子们做的事，我一定要保护他们。我不怕危险，可是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每天亲眼看着孩子的遗体在腐烂，一天一天在腐烂发臭，从好好的身体变成骸骨。我的心
就像天天被刀子割下一块肉一样的痛啊。这半年呢，我就像在地狱里生活一样。终于，终于，前几天，大卫听到我的故事，派人来收敛了儿子们的骸骨。现在，他们刚被安葬了。孩子们，愿你们安息。
刚才说的那个艾亚的女儿利斯巴，如果你想多了解她一点，就可以看撒母耳记下3:21，都可以看到她的经历，就是刚才故事的题材。但是你会发现，旧的和合本啊，写的在21写的是变成艾亚，典雅的雅。3:7写的是艾亚，亚洲的亚，但是21写的是艾雅，你不要以为是两个人，都是一个人，
就是艾雅。
对，他真的有创意。其实在和修本已经改过来了，都称为艾雅，亚洲的亚的女儿。那刚才呢也谈到一个需要有背景的，就是说扫罗曾违背约书亚承诺不杀基遍人的那个誓言呢，就是跟基遍人有约。那你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自己看一看约书亚记9就会明白。当时他们进攻迦南的时候，的确约书亚对基遍人有这么一个承诺，但后来扫罗就杀了很多基遍人，所以呢降下饥荒，就是刚才故事所说的。所以大卫呢为了平息这个饥荒，就杀了艾亚的两个女儿。
当时呢就是那些的女人，很多时候如果你不是真正的妻子的话，很多时候都是这个财产啊，
作为一个财产这样，你想想那个女性的感受，其实是很不容易，很无奈，好像作为一个货品一样，对吗？尤其是你看那个押沙龙啊，他攻入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是也侵占那个自己的父王的
大卫的妃
妃嫔、因为这样就是
证明他有这个合法的那个
权利，羞辱老皇帝哈、太上皇。但你想想那些妃嫔的感受，那现在这个利斯巴也同样，就是一个牺牲品。我就想为这些女性明明哀啊。
悲哀就是你为女性鸣哀，但是正面来说他就傍了一个大款呢。
真的没想过，我想以前的人应该也是挺单纯的，大部分的女性应该都是挺单纯的。
在宫里头有哪个是单纯的？你没看宫斗剧吗？
我觉得是一种生存，我也有点同意万峰，就是本来也是很惨，对吗？真是你没
你以为用男性角度就哎呀拿了他的那个女性就好像很惨，但是如果他傍了一个大款，未来是皇帝，未来是首相，
我觉得是可能后来为了生存，就是起初可能很惨，但后来他知道他要生存的话，就像我们看那些宫斗剧，他也会变得可能要讨好那个大款啊，那个新的皇上，对吗？因为你没有选择，
他可能手上也想要抓着权力。
对对的，因为他的生存，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有人性。其实这坦白说，我也想起有点想起我的母亲，她当然呢不是傍大款啊，而是她真的也是这种牺牲啊。在二战的时期，她当时我的外公去世，其实我的外公是挺有钱的，他去世以后家产也没了，也给日本人侵占呢，然后已经到了吃那个红薯就没其他东西可以吃的地步。当时我的爸爸倒是有点钱，因为在开一些食店哈。当时我外婆就跟我妈妈说，你呀为了救你自己的弟弟，因为我不想看着唯一的儿子死去，你就嫁给这个男人吧。但其实我爸爸当时已经有一个没有正式结婚的，也能说是一个妻子吧，因为我外婆要自杀，如果你不救你的弟弟我就死给你看。 所以后来我妈还是真的嫁了，但嫁之前我妈跟我说，她当时就向自己说，好，我就嫁，如果以后我能活我就活，如果真的受不了我就一死了之，总比我妈死或者我弟弟死好。
那之后怎么样呢？你爸对他好不好？
起初不是很好，我爸其实很喜欢他的，因为我妈长
大家闺秀，
而且很漂亮，又有识字啊，很多人都说我妈漂亮，但是也是不是对他很好，虽然很喜欢他很看重他，但是我妈熬得很辛苦，一个千金小姐养猪也要啊，也做很多活，很惨。而且我发现我妈其实她的心灵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直到后来信主几十年，一直都觉得自己很冤枉啊，
是牺牲品。
所以上一代的故事就留给上一代嘛，每一个的环境都有它的困难，都有它的挑战。例如你妈在战争里头有什么选择呢？例如这个利斯巴，她在面对这个有权势的领袖的时候，她又有什么选择呢？有些时候真的不容易的抉择，但是没选择。
不过也是很感谢神，认识他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也慢慢得到释放。
是是，因为神都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贵重哈，都看重我们的感受，他总会保护我们在他的翅膀的荫蔽下。
我愿住在你翅膀荫蔽里，我深知你的爱带来平安，黑夜来到我并不怕遭害，因我投靠你翅膀荫蔽里，在你荫下，在你荫下，在你翅膀的荫下，在你荫下，翅膀荫蔽里，在你荫下，在你荫下，在你翅膀荫蔽下，在你荫下，在你荫下，在你翅膀荫蔽下，在你
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刚才听那故事也会觉得这个利斯巴哈真的对他的儿子很有爱。那利斯巴的儿子是为抵偿扫罗杀畸变人的罪而被处死。那利斯巴改变不了这个现实，他可以做的就是保护自己两个儿子的尸体达半年之久哈。从理性的角度看，其实你这样看着悬挂的两个尸体是没有用处了，对吗？
对，
你
儿子来的，你看
他也没办法死而复生。
当时一个女性她还有什么呢？老来从子。
那现在死了，
那就看着了，盯着了。
我觉得他
白头人送黑头人呢，
他真的是有可能真的就只是单纯，因为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可以为这两个儿子做的。
你不知道我堂哥十二岁就死了，然后呢他爸他妈呢就是我的大伯，他就经常每个礼拜去看他们。
哦，就是
看
看
我堂哥一个，不是他们，看他。
哦，就看坟墓的了。
对呀、
啊、去墓地、嗯、
对呀、啊、那看着这个坟墓有什么用呢？没用啊。
他可能觉得有一些父母就觉得啊，可也许他不知道去了哪里的地方。他是不是信主的呢？
信主啊。
对，他那他可能就是一种感情的寄托，
一种。
对啊，你看这个耶稣死了、啊、那个玛利亚也去这个坟墓看他，有什么用呢？都死了。
但是他的半年之久这样守着尸体、嗯、而且你想想看，守着会臭啊，会沾沾露出那个骨头啊，白骨啊，很可怕。他就是怕他的身体会受到那些飞鸟啊野兽的吃掉哈、啊、但是其实你这样看，那个尸体都是会腐化的。
不，当然这个利斯巴嘛，他的一生就是他生平的经历也是不容易不简单的，所以她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女人。所以她可能面对这样子的你说的这些只是生理上的一些变化，那对她来说根本就不是
什么。她什么风浪都经历过了，一个妾她老公也死了、嗯、然后呢现在又变得前朝余孽，然后呢之后呢
儿子也死了，
儿子又被人哈、啊、用个借口就是说，哎呀你杀了畸变人多少年前了、啊、你看看大卫都登基很多年了、嗯、就找个借口就把他杀掉了。
哎、嗯、真的很不容易。如果你假设你他旁边的亲友，你会怎么帮助他？你会不会劝他不要再去这个
这些，只能有空送个饭给他。
嗯，就是陪伴的嘛。
对，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三不五时去看看他还好不好，然后可能陪他聊聊天啊，或者是安慰一下他。我觉得我也没什么能做，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同情他，或者是我站在他的那个立场，我能够理解他，所以我应该也不会说劝他啊，你不要再这样守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因为有的时候对于这些痛失亲友的人，或者这些经历那么悲惨的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心灵上的寄托。
对啊，他还有什么呢？
嗯、
他没有了、嗯、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是有点担心他活在记忆当中，他的哀伤还没有得到处理。
那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才好呢？勇敢走出去吗？搞定，没事，他们都死了，我就一个人很开心
吗？所以他后来真的就感动了大卫了嘛。
嗯，对，所以大卫安葬了他这两个儿子，他的心就会安下来。
但是那个罪魁的祸首是大卫吗？大卫不杀他们那就没事了。
但是圣经说大卫求问耶和华才得知这个饥荒的原因是因为扫罗杀畸变人。
但是最后大卫也是下令杀这几个人的那个人嘛、
啊、
所以终于让他埋葬，就好像他对我很好那样。对于我家来说，你就是杀了我老公，你杀了我儿子。
嗯，而且你刚才万峰这样说的，我也想起经文是这个神垂听了为那地的祈求，还是什么事情发生了？还不是他杀了这七个人之后发生，还是说呢，后来大卫被感动，安葬了他的儿子们，还有其他五个人扫罗的后裔，还有把扫罗和约拿单独安葬了。就是说那个大卫所吩咐的人遵照王所吩咐的一切做了，此后神垂听了为那地的祈求。
嗯，另外你看看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的21章，差不多到大卫 差不多到大卫要死的时候了，所以他也清除了扫罗的大部分的儿子呢，这个可能对于之后所罗门接任呢也是有点帮助的。
嗯，是阴谋论的角度去看，
但我念历史的。
嗯，我也不敢反驳你哈，因为很多事情圣经没说，但是我刚才念那个经文突然让我看到大卫安葬了他们，就是让艾亚的儿子们有一个入土为安之后，神才垂听祈求让那个饥荒止息，这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就不光是他们杀了他之后神就止息这个饥荒，而是当大卫也施怜悯把这些扫罗和他的儿子们都安葬之后发生的。
所以这件事情呢在半年之后呢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的。那么哎，我就想问一下两位了，那你们觉得这个利斯巴呢，他是爱他的儿子啊，他做了这一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的一件傻事，也不太理智哈。那你们觉得他值得吗？
值得，
值得，
嗯，值得。
就是他儿子啊，老来从此，以前的女性都是依附男性生存的，他没有老公了，没有儿子了，还有什么？
而且我觉得也不是值得不值得问题，而是他心里的爱让他不得不做。
你也要让他释放他的情绪，他守着就是他的情绪的释放。
嗯，我本来觉得不是很理性，但经过跟你们的讨论，我真的是我也看法有点改变。
就是
求主改变你，
就是同情他。
嗯，本来就已经同情，但现在我更觉得
更多的理解他。
来吧，一起享受讲故事、听故事、演故事、评故事，
一同开拓视野，追求成长。
故事新天空，和你共勉。
哎，我们听完了这个利斯巴的故事呢，虽然呢他有一些看起来好像不太理智的行为是傻事，但是呢但却反映出他还是非常的勇敢，他还是非常的有，我觉得是母性的光辉啊。
嗯，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经历的女人的故事。嗯，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很有经历，如果是的话呢不用好像利斯巴那么厉害但是也可以给我们发个信息，
不用那么深
刻啊，对特别电邮好一点，因为通常都是千字文啊。嗯，我们电邮是新天空 xintiankong at 良友liangyou.net。
那欢迎你来分享，当然我也不希望你有利斯巴的经历啊。
嗯，
那其他的经历也欢迎你来分享，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心田，
拜拜
拜拜。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春风是你无际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像蓝天划过，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